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佛罗里达一家夜店发生枪击事件后，至少有三人被警方拘捕。这次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事件的动机还不太清楚。不过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事件不是一个恐怖行为。官员们说，至少17人在星期一早上发生的枪击事件中受伤。袭击发生在梅耶斯堡外面的一个叫做蓝色夜总会的夜店，当时那里有一些十几岁的孩子在聚会。医院方面说，受伤住院的人中至少有两位伤势严重，受伤和死亡的年纪在12到27岁之间。这家夜店表示，枪击是在星期一凌晨12:30发生的，当时聚会地点要关闭，孩子的父母在接孩子们回家。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史蒂芬·奥布莱恩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在叙利亚城市阿勒波实行每周48小时的休战，以便被困在前线后的25万叙利亚人能够获得救生援助。奥布莱恩周一对安理会说：“我再次强调，那些被困阿勒波城东部的平民处境艰难，围攻的危险进一步逼近，战争的临近使得他们无法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本月早些时候，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在盟友支持下夺取马拉农场，这是城市以北的一块高地，这让他们能够炮轰卡斯特罗路，而这条道路是进出阿勒波反对派控制区域的唯一路径，也是这个地区的生命线。国际社会对目前被困在这个地区的25万居民的安全和生活表示担忧。奥布莱恩说，联合国希望根据数个联合国决议的内容，保证越线和越境任务的进出安全。据伊斯兰国组织的艾马克通讯社，在德国安斯巴赫引爆炸弹炸死自己并炸伤十几人的27岁的叙利亚难民是伊斯兰国战士。艾马克报道，有内部消息称，袭击者发起攻击是为了响应伊斯兰国打击反伊斯兰国联盟国家的号召。德国巴伐利亚州最高安全官员约阿希姆·赫尔曼星期一告诉记者，袭击者用手机录制了一个视频，宣誓效忠伊斯兰国领袖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赫尔曼还说，在凶手家中找到制造炸弹的材料，如汽油和化学物质。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已下令加强交通枢纽与其他地区的安全防护。德国官员说，袭击者曾两次试图自杀，并接受过精神病治疗。星期天，他试图进入纽伦堡附近安斯巴赫市的音乐节，遭到拒绝后引爆了炸弹。爆炸后，参加音乐节的2000多人被疏散。去年，这个人的庇护申请被驳回，但考虑到叙利亚的战火仍在持续，被允许暂时留在德国。东盟与美国的外长举行会议，双方都强调坚持海牙仲裁庭对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纠纷的裁决和国际法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我们为东盟伙伴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你们仗义直言，维护我们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保护所有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国际体系。克里和东盟国家的外长们还同意完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限制朝鲜核项目与弹道导弹项目的2270号决议是非常重要的。克里和老挝外长沙伦塞指出，美国与老挝的关系在不断加强，包括双边在医疗、环境、能源、教育、贸易和投资等多方面的合作关系。老挝是今年东盟会议的主席国。美国民主党人星期一开始了全国代表大会，为确认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被提名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奠定舞台。不过大会一开始就因为电邮泄密而陷入争议，被泄露出来的电邮显示民主党领袖嘲弄克林顿的挑战者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试图以这种方式为克林顿稳获提名铺路。在维基揭秘网站披露了近20000份电邮之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黛比·奥瑟曼·舒尔兹星期天被迫辞职。星期一，他在对来自家乡佛罗里达的一组党代表讲话时，遭到桑德斯支持者的起哄。舒尔茨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国会众议员，他讲话时没有提到电邮事件。舒尔茨对佛州的代表们说，在历时4天的全国党代会代表大会结束后，他不再担任党主席职务。他很高兴地接受克林顿的建议，将作为代理人为克林顿助选。他原本要敲锤宣布大会开幕，但后来他的名字从日程表上被移除。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国官媒今天报道，中国军事法院对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受贿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他受贿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郭伯雄是否罪罚相等。另外，浙江一位基层公务员因在个人 QQ 空间发布博客文章批评杭州和浙江官方因承办金秋的 G20 峰会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而被开除公职、刑事拘留。中国公民到底还有没有言论自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两个话题。中国数家官媒今天报道，中国军事法院对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受贿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他受贿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上将军衔。有分析说，中共此时给这名军中职务最高、资历最深的被查军官定案，恰好在81建军节之前与即将召开的年度北戴河会议相呼应。那么郭伯雄是否成为习近平上台后高调反腐运动的句号？中共对数名最高级别的贪腐官员的处置为何如此一致？参加讨论的两位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好，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认为对郭伯雄的审判是不是按照中国过去所说的在军事法庭进行了秘密审判，而且为什么只有单一罪名，那就是受贿罪？
他的罪名可以很多，但是他的真正的罪名就是政治上的对这个习近平不服气，或者是讲了习近平不好听的话。这就是这个中国的官方报军方的报纸早就讲了，这个比这个贪污腐化更严重的就是政治上这个站错了队啊。所以这个所以随便编一个罪名给他，就是草草了事就可以了。而且基本上对这个最高级的官员采取的方式呢，判死刑呢太吓人了啊，这个引起来的心理反弹可能比较大啊。所以呢，就是刚才陈部长判一个无期徒刑，就让你们，意思是说你们在政治上这辈子就不要想再翻身了，已经给你们判了政治上的这个无期这个罪行。所以至于其他的罪行嘛，就是什么经济上的腐败罪行，哪一个官员都可以套上这个罪名，哪一个没有受贿啊，哪一个没有腐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隐匿的一个事情。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注意到呢，中共对几位级别最高的官员的这种处置或者法律上的惩罚都是无期。首先是周永康，我们看他的罪名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那么另计划是受贿罪、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和滥用职权罪。那么薄熙来呢，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那么尽管郭伯雄还有以前死去的徐才厚，他们只有受贿罪的这种罪名，但是为什么也得到了无期徒刑的这种处置？是不是中共对于这些最高层的贪腐官员或者落马官员的处罚都会用无期徒刑的这种办法来进行处理？
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无期啊变成一种高官的标配，就是一旦那个被拿下，大概就是采取这个无期徒刑这种模式的判决。这个呢，一个呢就是从政治上反正是宣判了死刑了， 所以是剥夺政治权利中心是终身，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咸鱼翻身的机会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养着你把你圈禁到死。那这个呢，我以前曾经谈到过，我说这个文革以后啊，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虽然一直有，但是都不大采取这个置对手于死地的这么一种做法，就是没有延续毛时代的那种整人模式。毛时代的整人模式就是整，甚至要整到死。那么自从进入后毛时代以来，这些个政治上高层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被处死，大概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陈克杰啊，这个前一位前人大副委员长是处死。据这个据说呢，是内部有这样的一种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因为毛时代这种整人整的这个必整死啊，这种整的方法呢，可能对于这个体制的伤害太大，因为这个冤冤相报啊，这个如果一旦这个形势逆转过来，那么把对手整死的那一方，他自己也很危险。所以现在呢，就一般都采取留条命的办法啊，这个呢也许算是他们的一种进步啊，或者不能算进步，起码是手法上就比较高明了。反正把你的政治影响，把你的政治影响力是彻底的清除掉了，但是呢，留着你一个活口，没准呢还可以用你摇摇人，啊，而且呢还有就是不为以甚，就是不干掉，那免得以后这个，你的子孙再来找我们算账。所以中共内部他提拔干部也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凡是这个上一代人被整死了的那个，一般来讲不提拔到那种最高的正职，啊，这个呢也是一种不成文的潜规则。我想这些可能都有一定的作用。
嗯，
啊，这个也就是今天，那么当然，我想这个权斗不息是打虎不止。现在看这个并不见得这个处理完郭伯雄，权力斗争就停止了，所以呢，打老虎这面旗帜可能还会举着，没准还有什么人还会被拿下，这个是很难说的。谢谢。
好，接下来呢，我念一个 Tony Chan 这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问题。他说：“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徐才厚、郭伯雄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习近平，他用的是“禁止”的“禁”。评论的评，但是我们知道他指的是谁。不知道造成这些腐败的原因都是体制吗？不进行政治改革，习近平现在已经得罪全党，不怕将来被党内清算吗？下面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对刚才这位 Tony Chan 先生提出的问题做一下回答。和平，
当然他讲的无疑是很正确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体制进行根本改变的情况之下，我们还要就是讨论这个事情，就是郭伯雄的这个处理啊，我不认为啊这是一个新的反腐高潮啊，甚至在下面的进行的一些新的官员的处理，我也不认为啊是反腐的继续啊，我认为反腐即使在去年在某等时间来讲就早已经接触了。这是真的是八大秦号对习近平、高层毛一等挑战，或者是习近平的支持者认为这批人啊有可能会对习近平呢啊置毛一等不利地位，或者是有政治上的这种不理解或者是不支持啊，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其他观念啊，那么需要把这批人呢啊进行根本上的这个清理。反腐败的这个旗帜啊，基本上为了就是会慢慢走向一等对啊中高层啊官员的一等威慑啊，主要是中层以下的啊官员的一等威慑，而不再会成为一等高层的一等清洗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基本上已经没办法进行下去，因为你进行下去，上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上一届的这些总书记、总理们无一例外都可以被。升上这个审判台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啊清理 啊，这个反对他的，或者是有可能对他潜在政治影响的这批人，这批人我认为谁都啊，这个对李云朝的这个处理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派系的处理，基本上就告一个段落了啊。那么中国的政治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啊这个阶段啊，主要是十九大的人事布局，然后十九大人事布局以后，或者是十九大期间，习近平可能会提出一些更明确的啊政治所谓的改革的方案啊，在我看起来当然谈不上是这个体制变革，只是一种行政上的这个变革，但是呢，我觉得是十九大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在他们看起来，一个是人事布局，第二个是改革方案的这个提示啊，但是呢，作为反腐化来讲，我觉得是没办法进行下去。于是从去年在一定程度上早就已经接触了，因为你反腐化进行下去，这个党就会没有了。因为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党员都是贪污分子，但是我们绝对可以说所有的高层领导人无一例外。
嗯，好的，下面我再给大家念另外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叫 Man Old， 我想是 Old Man 或者老人的这个意思。他说，俺们老百姓早就不关心打老虎了，因为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大老虎，早就麻木了。现在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打虎运动三年之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兴奋，很多的中国民众都很兴奋，认为现在这个官方的腐败终于要受到惩治了。但是两三年下来呢，就像刚才这位网友所提的，老百姓似乎已经都麻木了，反腐运动再也没有那种轰动效应了，而且民众对反腐运动它的实质似乎也有所看透了，您的感觉怎么样？
这个本来反腐实际上就是一种清除政治对手的手段，所以那个在一开始呢，他打出了这个反腐这个旗号呢，当然是比较的得人心啊。这个老百姓本来就有仇官仇富的心理，那么这些贪官当然他们是又官又是贪又是富，所以呢肯定是老百姓仇恨的目标。可是你打了这么多老虎，老百姓也没有说这个打土豪就能分点田地，什么好处也没得着，而且现在物价是越来越贵，这个像退休金今年只涨了6%，跟比往年都不如。那大家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善，这个老百姓也没有得到什么改革的红利，也没得到这个反腐的这个红利也没得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与老百姓无关，这一点确实是如此。就是你们自己这个高层这个打打杀杀，你们互相的这个打来打去拳斗，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获益，那么这个当然他们就不关心。至于说其他的阶层，我觉得也是如此。就是这个跟直接的利害关系来讲，比如像我们这个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就是不能说话了，所以我们也对反腐也就是做个闭上观。以前我们可能还会觉得需要支持一下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反腐运动啊，现在觉得我们大家在旁边看就行了。
嗯，
因为什么呢，你多说话了你还会被收拾，所以这个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如此，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你们自己的自相残杀。谢谢。
好的，又有一位胡先生或者虎先生他提出的问题，他说，请问嘉宾，反腐是否还是以打击现任政治局常委为衡量目标？另外，嘉宾认为，习是否有更进一步的打算，至少当一下中国的赫鲁晓夫？请问和平先生对于这位胡先生或者胡先生的提问有什么回应？
我不认为现在还会达到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
嗯，
虽然习近平和李克强现在媒体已经报道出来了，他们有很大的这个分歧，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们更多的可能是党政关系没办法理顺啊。本来这个中国的这个体制就是一个非常错乱的一个体制，责任和权力很不清楚。 啊，另外就是他们确实可能在经济政策上有比较大的这个分歧，现在还谈不上啊李克强在政治上进行这个根本上的这个挑战。那么加上了李克强，我们看起来在现有的政治的常委里面，他是难得的一位相对来讲是比较亲民的啊这个领导人啊，有关于他的传说几乎听不见或者说很少。所以我对政治就是上一届的这个政治就是常委的清理呢，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啊，也就是说现在还是打扫战场啊，打扫战场就是现在的政治就是委员里面啊，可能还有一些他们认为上一届的这个班子遗留的这个问题，跟林计划、跟薄熙来啊、跟周永康或者跟葛伯雄有某一些关系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很清楚，大家我们也做了很多次的报道。那这个就是李元朝啊，李元朝在跟林计划的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啊，鉴于上一届的这个人事班子，他是一个主导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位人物也曾经是比较具有改革意识的，或者说也是给人的感觉是比较亲民的啊。但是呢，最近几年显示出来的问题，或者是指责他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啊。似乎呢，他最近很难这个逃避这一次的惩罚。但是对李元朝的这个惩罚，我认为基本上就是这个整反腐败的最后收场啊，就基本上在十九大之前，只会发生重大的。这些习近平挑战了这个力量，而习近平非得要清理这些力量，否则的话反腐败我觉得基本上就结束了。
好，张立凡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去年的八一建军节之前，中央军纪委发布了关于郭伯雄组织调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那么今年又是在八一建军节之前，也就是7月25号公布了对郭伯雄的一审的判决。你认为这是不是习近平想通过这个时间点来向中外证明他在军队已经掌握住了这个党指挥枪的这种权利？
当然了，这个郭伯雄还有徐才厚，他们都是这个军队人事布局的这个实际操作者，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军改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清理掉这个跟他们有关的这些个将军们，靠买官上来的这些将军。但是呢，可能郭伯雄受贿的面也比较广，所以这个你说这个现在我们看这次判决吧，也没有具体的数字，说他受贿多少不知道，然后说把他财产都没收了，就交国库了，就完了。是不是还有后续报道我们也不清楚，那现在好像这是一个没法说的事儿，一个国家堂堂国家的军队，这个军职军衔要靠这个要靠贿赂来这个获取，而且这个价钱都是1000万、2000万甚至更高的这个水准，这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尤其是这个所谓人民军队人民子弟兵的腐败程度可想而知。那现在这个是一个没法说的事儿，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在八一前或者在这个传统的所谓北戴河会议前，掏出这只这个死老虎来，当然我觉得还是含有震慑这个各派的这个味道，不仅震慑党内的各派，也震慑军队中的那些还没有被清理完的这些个不听话的，或者是属于这个郭和徐这个他们这个圈子里的这些人物。那么这个震慑作用当然是为了能够使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能够平安的顺利的把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意志贯彻下去。所以我们看在这个会议前啊，不仅收拾了这个令计划，然后不仅也等于是也震慑了团派，然后呢，这个也对这个前军委主席江主席任内的这个军队的最高军衔的这个最资深的这个上将军委副主席进行了处理。那么再有呢，我们也看到他对自由派的打压，对这个炎黄春秋采取了一种断然的措施，就直接接管了，也不讲什么法律程序了。 这种呢来看，就是说对各派都在震慑，甚至于对左派，据说有一个是毛泽东的女儿，这个李敏担任这个负责人的，叫红色中国红色文化发展促进会，据说好像也被这个民政部啊，就是民政系统认为这个是一个非法组织。那么我想这样的话，就是方方面面应该说都震慑到了，啊，这个下一步就看这个下一场戏怎么唱了，没有杂音了，大概我觉得这就是他们需要的一种效果。谢谢。
啊，和平先生，自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中国国内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情绪非常高涨，尤其是关于南中国海的仲裁案之后，中国军队少壮派、强硬派这种好战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些人提出来中美之间必有一战，还有人说中美之间的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中方获胜，而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老二。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总而言之，现在军队当中呢，这种主战派、少壮派、强硬派的声音非常的强壮。在你看来，习近平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这样的声音？是对维护他们的声音呢，还是压制他们的声音？你认为会怎么样？
首先老百姓的这个声音呢，我们不宜有太多的批评，因为在现有的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态之下，老百姓得到的资讯呢是非常的这个单一啊，所以他们走出很多鲁莽的啊一口权势的这么一种行为和判断呢，我觉得是必然的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这个判断能力，也没有独立的一个资讯来源。那么民族主义侵华在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国家的立国的基本上的精神，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表达出某种激愤，你不能完全简单的去谴责他们民众的个人。那至于军人呢，所谓的这些跳在台上的少壮派，我已经多次的批评，这些人就是一帮小丑啊，他们根本就不清楚。实际上他们如果真正了解一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打仗吗？对吧？现在中国现在这一种局面之下，就是解放军不要说对付这么一个联合的军队，你就是单一的日军，你有能力在空军和海军对付得了吗？啊，至于是几亿人的这个死亡，那个纯粹是狂野，那个完全不值得去评论和讨论。那么习近平会选择什么样的一等措施呢？就是说啊，我觉得他不至于如此的这个鲁莽啊，这个中美之间不可能在南海真正进行一场这个常规性的这个战争啊，擦枪走火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啊，但是呢，就是啊，南海在一定程度上会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僵局。那么中国会继续的啊，去完成它的岛礁的建设啊，是不是速度慢一点或者快一点，那是可能调节的啊。但是因为这个政策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制裁的啊，这个执行的这个能力啊。但是呢，美国、菲律宾啊、日本或者是其他整个国际社会啊，有了一个针对南海问题进行针对的一个基本上的法理依据啊，所以呢，他们在军事上的行为不会停止啊，但是这种军事上的行为大部分都受予了互相牵制，所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它的所谓的崛起，它的全球化，就是因为南海问题呢已经把它套住了啊。但是南海问题它未停止，就是承认你这个政策，然后不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开发，或者是不进行进一步的建交，也是不可能的，基本上是小打小闹。啊，玩的游戏在南海，南海在某种程度上，大家军事演习吧，军事演习就是军事表演啊，表演一下而已啊，实质性的这个毁灭性的进展都不敢进行，美国不敢这样做啊，不敢发起这个战争，那么中国也更不会，也没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个网上的这些东西，或者是中国媒体上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泡沫啊，如此而已，不必认真看待。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河北张先生打来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现在大陆的媒体在报道，其实好像是据外国媒体报道说中日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刚才那海峡两岸又请那个台湾政客邱毅 在说那个，说太平岛，说是蔡英文要租借给日本和美国，说可能要引起大陆跟台湾的战争，还有说台湾媒体说要解放军去占领太平岛，我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啊，是吧？为什么要鼓吹这个战争？中美中日有矛盾有冲突，这是可能的，为什么这个两国家一定要打仗呢？有什么根据呢？我看也找不出打仗的根据啊。那太平岛蔡英文就谁说他租借给日本租借给美国，根据呢？是吧？我认为啊，中国这个大陆有些媒体有些政客啊，确实是不负责任，为什么喜欢那个中日中美要开战呢？我希望这两岸这个中国人都冷静思考一下，战争对于别人不利，对于中国也不利。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请张立凡先生对现在中国的这频频在东海和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并且有一些人在鼓吹战争的这种做法，您有什么看法？
都是口炮党吧，就是哎打打口炮而已。实际上呢，这些人你看啊，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要么就是过了气儿的这些军人，要么就是一些文职的军人。啊，这个而且从中美的军事实力上，我们以前多次分析过，根本没有力量在打仗。那么而且我还注意到，就是也有报道，就是在这个十二号南海仲裁结果出来之前，中国这个提前从南海的永兴岛撤走了它的这个红旗导弹。那么中美之间会不会有对抗？实际上今天我们看这个习近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他也谈到这个两国关系啊，也表示无意挑战现此的这个国际秩序啊，还是强调这个中国这个现在是要搞建设，要改善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虽然啊，我们也注意到最高领导人在南海仲裁之后发表了一些个强硬的言论，然后呢，这些个口炮党们呢也都一拥而上去跟进，然后放出什么死了十亿人，中国还是人口第二大国，这样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非常多。啊，但是事实上的政治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啊，我想可能这一点，中国领导人这个像习近平主席这样的领导人，他也明白这一点，就是现在如果中国跟美国打仗，或者中国在亚洲、在南海、在东海挑起一场这个局部战争的话，那其结果很可能和一百多年前的这个甲午海战结果是一样的，对于这个王朝来讲不是什么幸福的事儿，啊，虽然义和团们这个再三的在这儿胡闹，但是我觉得从朝廷来讲，这个现在可能还不到真正利用义和团来杀洋人的程度，啊，所以他们这次也是算是白忙活了，谢谢。
好的，有关郭伯雄被判无期、反腐是否收兵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浙江公务员批 G20 峰会遭整肃，公民是否还有言论自由？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回到时事大家谈，浙江台州基层公务员郭恩平因为在个人 QQ 空间发布博客文章，批评杭州和浙江官方因承办金秋的 G20 峰会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被以造谣攻击为由行政拘留十天。还有报道说，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仍然余怒未消，批示对其做最严厉的处分，也就是开除公职并追究刑事责任。目前郭安平已被转为刑事拘留。郭安平在这篇题为《杭州为你羞耻》的博文中，批评地方当局为兴办国际会议好大喜功，破财扰民，改变正常的社会秩序。他所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作为一个基层公民，一个公民郭安平到底还有没有言论自由？面对千夫之诺诺，中共还能容下一世之恶恶吗？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然后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难道郭安平先生所说的不是事实吗？每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包括什么 APEC 会议，或者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等等，中国当局难道不都是这样在做吗？
是，确实如此。就是我们现在看这类事情看得多了，就是我们从上，我记得我从像上小学开始我就有这样的记忆，就是凡是有这个有人来参观或者有外宾来参观，必定要这个发动大家什么打扫卫生，这是最起码的事情。就中国人历来就是讲究这种面子工程，但是现在这个中国有钱了，所以现在花的其实都是纳税人的钱来做这个政府的面子。那么这件事儿我觉得也不例外，就是也是这么一个思路。这个而且我们看以前我们评论过这个所谓互联网大会，也是这个在乌镇举行的那次也是如临大敌，然后这个动员了这个多少万的武警什么警察啊，大量的警力在那儿布局，然后街头这个全部都是这个你所看到的其实往往都是这个化了妆的这些个军警。那么这种情况我估计，因为现在毕竟 G20 还没有来，但是呢这个现在可能对 G20 的这种高调的这个装潢啊，现在已经做的是这个再三的在进行这样的这个工作。那么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表现出的是这个体制的不自信，因为不自信所以你才会在这个各国的来宾到来之前这样的来这个不惜工本、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的来装点门面，来给人家看所谓你认为最好的东西，这可能就是一种传统。我们记得这个2008年奥运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北京的话啊，这个所有这个面向场馆、奥运场馆，尤其是这个奥林匹克这个鸟巢的这一面的这些个房子、这些个建筑，它的住客、它的居民都得离开这个不能在那儿居住了，给你点钱打发你到别的地方去。所有的窗口都没有人或者呢都被这个狙击手监视着。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说啊，是反恐也好，是什么也好，但是呢确实有一种就是装门面的一种点子。
是
包括像奥运的时候唱个歌，小孩唱个歌，仅仅是因为这个小孩他的歌声好，但是他的牙齿不好，所以就换了另一个小女孩来这个做这种假唱。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体现的都是我们这个官场一贯的思路就是要掩盖所有的瑕疵，
然后给这个外来者看到最美好的画面。啊，当然这个据说这个奥运当年也是由现任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来操办的，所以我想这个夏宝龙这么做他一点也不奇怪。这个浙江的头，他本来这个浙江就应该算是个龙兴之地吧，啊，这个《之江新语》也是在那儿写的，那么这个啊，《之江新军》也是在那儿这个形成的或者培育的，所以呢，现在这个领导，这个最高领导要回到浙江来开会，那么当地的这个所谓的父母官，他肯定要做足这方面的这个面子。
是。
这个做法其实也就是这个郭恩平这个文章里所讲的那几句话，就是说足够底气的人不必再听说客人要来之时惊慌，内心真诚的人不必在客人到来之前伪装，朋友相待的人不必先于客人赶走自己的家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再戴上涂脂抹粉的面具，这哪里是什么待客之道，这分明是如临大敌。说杭州你为什么就不能以素颜，以平常心坦坦荡荡地迎接世界？
嗯，
我觉得郭恩平这文章写得很好，而且很到位，谢谢。
好，刚才张立凡先生给大家念了一点点郭恩平的，在他的博文当中他写的这个，我这里呢还准备了两段，也请我们导播给各位播放一下，因为我想在中国很多的民众没有机会读到郭恩平先生这个博文。他在博文《杭州为你羞耻》当中写道，听到的每个工程的花费金额都是天文数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动辄几千万几个亿，杭州有钱，中国真有钱，不禁要问这么多钱是否可以直接再造一个杭州。这位郭恩平先生呢还写道，如果一场大会的举办都要以扰民为代价，或者直接以国际会议的名义粗暴蛮横的扰民，完全打乱大家正常的生活，改变每天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大会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了。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那么关平先生他自己完全是发表他的个人的看法，利用他个人的 QQ 空间，当局现在对他进行了行政的这种处罚，而且据报道还提交给刑事处理，已经刑事拘留，那么已经停了他的公职，你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在粗暴地践踏中国的宪法，违背中国的所谓的法治的精神？
很难说，很难说。
嗯，
作为他个人来讲啊，他的疑难我认为可能比他讲的情况还要严重啊，所以他指出的问题我们认为没什么稀奇的，对吧？所以这个是支持他的啊，甚至认为揭露出的问题要比这个严重很多很多，因为他并不掌握这个所谓的这个内情。第二个就是中国本来就没有宪法，中国本来什么时候保护言论自由？所以抓捕一个公民发表自由的言论是中国的政治常态，它不是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处置他我也不觉得极易奇怪，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言论自由，什么时候保护了这个公民的言论自由了？没有一个独立的媒体自由，那你不能说私底下讲讲话，或者是在私人的空间里面发一个话，那是叫言论自由，对吧？只有在有独立的媒体，才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中国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保护。再一个，作为个人来讲，我当然非常敬重这位这个勇敢的公务员，但是在政治能力来讲，把他开除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公务员嘛，就是一个士兵啊，就是应该毫无保留的执行这个行政的命令，毫无保留的不能挑战这个行政的这个命令，除非在某一种特殊的这个情况之下，上司执行了一个或者是下达了一个完全违背人伦啊，违背法律和基本和人民精神的这么一个东西，否则的话，一般公务员遵守这个制度，遵守这个纪律是天底下民主社会也是这样的。那民主社会，你一个公务员，你会随便去挑战这个政府的这个言论自由吗？所以这个里面是有几个不同层次的这个讨论的东西。中国是一个州，什么东西都混搅在一起啊，必须要一个公务员 啊，他也像一个普通公民一样的，他肯定不是个普通公民嘛，不像一个自由作家那样也可以去讲话，那是不可以的啊。那一般来讲，公务员应该有公务员基本的守则，但是我讲的这些东西是啊，针对于一个啊成熟的、有法治国家的、有言论自由的啊独立的国家。哎，你中国是一个州啊，所以这位公务员他出来讲这个话，揭露这些问题，得到的是更多的是支持，得到的更多的是同情啊，谴责更多的是政府。因为你这个第一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其他媒体能够揭露啊政府存在的各种问题，所以每个人啊出来揭露，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大家都觉得他很有胆识，而且呢无子付出了代价，所以被这些人往往被视为英雄。但是这种行为如果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法治社会里面，一个成熟的自由媒体世界里面啊，行政人员是不能轻而易举挑战行政当局的。
好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念一下，也请我们导播显示一下中国知名法学家童之伟先生他的看法。童之伟先生写道：浙江台州干部郭恩平，网名瓶子，仅仅发表这样一篇理性批评浙江备办 G20 做法的文章就被刑拘和开除，实在太离谱。这不仅违宪违法，也抹黑杭州，抹黑浙江，抹黑中国，还会让其他19G，我想他指的是参加 G20 会的其他19个国家难堪，建议中央相关机构关注此案并公开及时纠正。本人40日前到杭州等地，所闻当地对备办 G20 做法的非议程度远甚郭文内容。我现在请张立凡先生就我刚才的提问，您认为中共或者说浙江的有关领导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不是有违宪违法之嫌？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已经不算什么了。他既然这个炎黄春秋都敢收拾了啊，有丹书铁券都不在乎了，他还在乎什么？像到了地方上还在乎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说什么话，什么一世之恶恶，现在他就是不需要一世之恶恶啊，只需要这个先人之懦懦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情况下，你很难指望有人说真话啊。那么积蓄于民的结果，我也早就说了，最终是愚弄自己。但是呢，没有办法，他们就这么愚蠢，你能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现在所谓人权呐、所谓言论自由啊，这些其实都已经不在话下了。现在就是一切都是以这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如果你敢表达不同意见，那管你什么宪法，管你是这个老干部还是这个小公务员，就是我一样收拾。而夏宝龙先生这个他在浙江那也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一位这个领导，所以拆了那么多教堂的十字架，我看他也没有，他也收到了很多的批评，但是这个高层也没有把夏宝龙怎么样嘛，对吧？说明他也是有恃无恐，他根本就不在乎你们怎么说，我只要把这个顶头上司交给我的活干好，干的这个漂亮就行了，其他的一切杂音我这个一句话都给他灭了，不在话下。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体制内这一类的啊，就是省部级官员他的基本思想，对地方官员的基本思想就是这个，要不然可能这个也就没前途了啊。这个你要是敢这个对最高领导的意志，对这个最高层来的这个面子工程也采取了其他的态度，那你的仕途就很危险了。
是，
所以为了要做官，为了要在这个体制内生存下去，他这样做也丝毫的不奇怪。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邓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首先向这个郭恩平先生表示敬佩。然后我想说中共这个体制确实是逆淘汰的体制，越是有良知越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就是越被打压，越没有良知越没 也心狠手辣的人就能够得到高官俸禄，只不过一不小心就成了今天的郭伯雄了。然后呢，我希望那些爱国者和那些自干武一定要认识自己亡国奴的事实，因为在马列子孙的统治下，容不下炎黄子孙谈论自己的家乡。你们想着从美国西方遏制中国的发展，难道中国共产党控制言论追杀有良知的人不是遏制中国的发展吗？谢谢，再见。
谢谢湖北邓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发表他的看法。张先生。
你好。这个我觉得呀，这个现在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啊，这个他在强烈的和他的这个中共体系的这些领导人呐、啊，这个下属们啊，强烈的在传递一个信号。这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坚持党的领导现在可以这么样理解了，就是可以不用采取任何一样的办法，只要能坚持党的领导，对吧？这个像这个江苏这个夏宝龙，他这个把这个，我看在电视上我都看见了，这个把这个宗教这个教堂这十字架拆了好多好多，
嗯，
对吧？这个宗教自由，他这个宗教信仰、宗教自由，这都不完全在话下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接受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 G20 在江苏那儿开，这个就等于如获至宝啊。这有两个这个好的这个对于底下这些这官员们来说有两个好，一个是可以他这个跟上的通过这个事情的办理，对他的升官有一个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来了以后，这个大兴土木、大兴基建这个工程啊，实际上啊，这个也是他们的机会也来了。这个两方面，这个促使这些人啊，这现在我发现这个越是死乞白赖打压，这个弄得越左。你像这个公务员给逮起来以后，什么开除公职，这个越做的越左的时候，说明他们这里边的这个腐败问题，实际上就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好，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郭先生发表他的看法。郭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那个张立凡先生呢，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是100多年前那个积贫积弱的甲午战争时代的中国。如果中国现在还是积贫积弱的话，那么美国可以完全可以把习近平当作萨达姆来处理，把习近平干掉。即使不把习近平干掉，中国在南海建设岛礁，美国认为威胁到了美国的航行自由。那么美国，你动一下中国的岛礁试试。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郭先生，提问完了，我现在请张立凡先生前来回应一下。张先生，
啊，很有意思啊，这位。
上次好像江你的军也是这个问题吧，也是甲午海战的问题。
这个事儿很简单。当年这个甲午战前，大清国的这个 GDP 是世界第一啊，啊，比美国还厉害啊。然后这个甲午战前，这个中国的海军也曾经是亚洲第一，后来日本稍微赶上来一点，中国算是亚洲第二吧，就是也是数一数二。当时这个是好像是德国宰相俾斯麦去判断，就是说这两个国家打仗，一个大国跟一个小国打仗，肯定是那个，或者是一个弱国跟一个就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老大帝国跟日本打的话，肯定是那个小的会赢。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星期在费城举行，美国之音已经派出好几位记者在当地进行广泛的报道。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为您介绍关于大会的最新情况。另外，星期一到星期四，北京时间上午9点至10点，我们连续4天从大会现场执行脸书直播，全方位、多角度的为您解读这次重要的会议。欢迎通过脸书参与讨论。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佛罗里达一家夜店发生枪击事件后，至少有3人被警方拘捕。这次事件造成2人死亡。事件的动机还不太清楚，不过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事件不是一个恐怖行为。官员们说，至少17人在星期一早上发生的枪击事件中受伤。袭击发生在梅耶斯堡外面的一个叫做蓝色夜总会的夜店，当时那里有一些10几岁的孩子在聚会。医院方面表示，受伤住院的人中至少有2位伤势严重，受伤和死亡的年纪在12岁到27岁之间。这家夜店表示，枪击是在星期一凌晨12:30发生的，当时聚会地点要关闭，孩子的父母在接孩子们回家。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史蒂芬·奥布莱恩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在叙利亚城市阿勒波实行每周48小时的休战，以便被困在前线后的25万叙利亚人能够获得救生援助。奥布莱恩周一对安理会说，我再次强调，那些被困阿勒波城东部的平民处境艰难，围攻的危险进一步逼近，战争的临近使得他们无法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本月早些时候，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在盟友支持下夺取马拉农场，这是城市以北的一块高地，这让他们能够炮轰卡斯特罗路，而这条道路是进出阿勒波反对派控制区域的唯一路径，也是这个地区的生命线。国际社会目前被困在这个地区的25万居民的安全和生活表示担忧。奥布莱恩说，联合国希望根据数个联合国决议的内容，保证越线和越界任务的进出安全。根据伊斯兰国组织的阿马克通讯社，在德国安斯巴赫引爆炸弹炸死自己并炸伤10几人的27岁的叙利亚难民是伊斯兰国战士。阿马克报道，有内部消息称，袭击者发起攻击是为了响应伊斯兰国打击反伊斯兰国联盟国家的号召。德国巴伐利亚州最高安全官员约阿希姆·赫尔曼星期一告诉记者，袭击者用手机录制了一个视频，宣誓效忠伊斯兰国领袖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赫尔曼还说，在凶手家中找到制造炸弹的材料，如汽油和化学物质。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已下令加强交通枢纽与其他地区的安全防护。德国官员说，袭击者曾2次试图自杀并接受过精神病治疗。星期天，他试图进入纽伦堡附近安斯巴赫市的音乐节，遭到拒绝后引爆了炸弹。爆炸后，参加音乐节的2000多人被疏散。去年这个人的庇护申请被驳回，但考虑到叙利亚的战火仍在持续，被允许暂时留在德国。东盟与美国的外长举行会议，双方都强调坚持海牙仲裁庭对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纠纷的裁决和国际法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我们为东盟伙伴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你们仗义执言，维护我们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保护所有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的国家体系。美国民主党人星期一开始了全国代表大会，为确认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奠定舞台。不过大会一开始就因为电邮泄密而陷入争议，被泄露出来的电邮显示，民主党领袖嘲弄克林顿的挑战者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试图以这种方式为克林顿稳获提名铺路。在维基揭秘网站披露了近20000份电邮之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黛比·沃尔曼·舒尔茨星期天被迫辞职。星期一，他对来自家乡佛罗里达的一组党代表讲话时，遭到桑德斯支持者的起哄。舒尔茨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国会众议员，他讲话时没有提到电邮事件。舒尔茨对佛州的代表们说，在历时4天的全国党代会结束后，他将不再担任党主席职务。他很高兴地接受克林顿的建议，将作为代理人为克林顿助选。他原本要敲锤宣布大会开幕，但后来他的名字从日程表上被移除。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